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假如你是一家庞大跨国族企业的掌门人，然后你的女儿刚刚被当地一个非常有权势的王公贵族给残忍地侵犯了。作为父亲，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肯定是震怒啊，或者说是不顾一切地去为女儿寻求正义，
对吧？这是正常人的反应。但是在创世纪里那位大名鼎鼎的先祖雅各，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彻底的沉默。
嗯，这个反应确实让人很不适。
何止是不适啊，他满脑子盘算的似乎全都是自己家族企业的那个所谓的公关危机，还有生存利益，生怕得罪了当地的地头蛇。这种近乎冷血的反应真的很难让他跟那位神圣的信仰先祖联系在一起。
但其实这恰恰是这段历史记录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却也最迷人的地方。
怎么说？
就在 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创世纪第34章到第37章第一节的讲座资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绝不是什么岁月静好的兽人传记，
绝对不是。
这是一部充满了丑闻、欺骗、凶杀甚至是乱伦的家族大戏。雅各的儿子们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道德沦丧，这就直接把一个终极张力推到了我们面前。人类这种深不见底的堕落究竟能不能阻挡神圣誓言的实现？
哇，这个问题真的直击灵魂，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我们要带你一起去拆解雅各这个家族到底是如何在极度的混乱中经历从过去到未来的巨大过渡的。
是的。
不过在咱们深入那些血腥和背叛的细节之前，我一直有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你想啊，雅各在这个事件之前刚刚迎来了他人生绝对的那个高光时刻。
你是指雅伯渡口那个事件？
对啊，他在雅伯渡口与神摔跤，并且不可思议的和曾经想杀他的哥哥以扫达成了历史性的大和解。经历过这种神圣时刻的人按理说应该彻底脱胎换骨了吧，
正常人都会这么以为。
可他一路向南穿过约旦河，最后居然在迦南地中部的示剑城停下来了。不仅停下来，他还花了100块银子从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手里买下了一块地。他为什么不直接回他父亲那里去，反而要在一个外邦人的城市里安营扎寨做生意？这心理落差也太大了。
你抓住了雅各性格中极其复杂的一面。其实与神摔跤并不意味着他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人。
还是个普通人。
没错，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雅各在这个地方的停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妥协。你想想，他刚刚摆脱了以扫的死亡威胁，现在他极度渴望的是什么？是稳定、财富和世俗的成功。
所以他就想在示剑安顿下来。
对，他不仅搭了帐篷，还建立了一个名为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的祭坛，意思是以色列的神。
听起来他好像没忘本啊，还搞了信仰仪式。
表面上看是保留了仪式，但实质上呢，他正在试图把自己的信仰跟当地的迦南文化进行融合。他以为自己可以游刃有余地在世俗利益和神圣呼召之间找到平衡。
鱼和熊掌兼得。
对，但随之而来的悲剧无情地击碎了这个幻想。
这就是那个让人窒息的突发事件了。
利亚的女儿迪娜出去拜访当地的妇女，结果就被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也就是那个同样名叫示剑的王子看中，并强行玷污了。
Matthews 博士的资料里特别强调，这绝对不是什么浪漫的求爱，
绝对不是，
而是带有明确性暴力的强迫和羞辱。
但面对这种暴行，雅各居然像个害怕股价下跌的 CEO 一样保持沉默。他就在那儿干等，直到他的儿子们从田野里回来。
他甚至都没有主动去安慰一下自己的女儿。
雅各的这种精神倒退其实反映了他当时完全被世俗的恐惧给支配了。他放弃了作为族长，更放弃了作为父亲的道德底线。而更复杂的局面还在后面。
还有更糟的。
那个犯下暴行的事件在试爆之后竟然对迪娜产生了某种畸形的所谓爱。他甚至让他的父亲哈摩去向雅各提亲。
天哪，这简直是荒谬透顶的提议。他们不仅来提亲，还开出了一份极具诱惑力的那种商业合并合同。
对，条件非常丰厚。
说什么两族联姻啊，共享土地啊，通商啊，还能获取彼此的财产。听起来就像是说 虽然我儿子伤害了你女儿，但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合并，大家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发大财。我真的很好奇，面对这种提议，当时的人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在古代晋东的文化背景下，为了生存和经济利益，这种和解条约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真的假的？为了钱，连女儿的仇都不报了？
是的。但 Matthews 博士指出，这恰恰是隐藏在暴力背后的更深层危机。你想啊，西魏人是迦南地的七大民族之一，
也就是说，代表了未来以色列人将要面对的核心敌人。
完全正确。如果雅各家族接受了这个条约，跟他们联姻了，必然会导致信仰上的同化。这种看似和平共赢的条约，实则是对雅各家族信仰纯洁性的致命威胁。
温水煮青蛙。
对，一旦这两种世界观融合，独一真神的信仰就会被多神教的偶像崇拜彻底吞噬掉。
所以，这不仅只是一个关于家族名誉的问题，更是关于这个家族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信仰群体存活下去的生死存亡之战。
是这样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雅各儿子们的做法就是对的吧？底拿的同胞哥哥西缅和利未完全拒绝了这个提议，可是他们复仇的手段真的是让我觉得脊背发凉。
他们想出了一个极度阴险的计策。
对，一个特洛伊木马计策。他们假意答应联姻，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所有事件城的男性必须接受割礼。等一下，我必须在这里停一下。
你想说割礼的意义对吧？
对呀，割礼不是创世纪第十七章里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神圣记号吗？这些儿子们他们怎么敢把最神圣的宗教仪式变成一把用来屠杀的战术武器？
这就是人性彻底堕落的标志了。
这也太讽刺太堕落了吧，简直就像现在人把信徒们省吃用用捐的神圣奉献款拿去挥霍，甚至雇凶杀人一样令人作呕。
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们把本该象征神圣承诺、繁衍和属灵身份的记号给彻底武器化了。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亵渎，而且文本中明确使用了欺骗这个词。
欺骗？
对，欺骗正是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痼疾。
而且更离谱的是，哈姆尔和事件居然现在说服了城里的所有男人去挨这一刀。
因为贪婪啊。当哈姆尔和事件去说服城里的统治精英时，他们用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他们的牲畜、财产和所有的动物，难道不都归我们了吗？
哇，算盘打得真响。
事件城的男人们认为，只要忍受一次手术，就能吞并雅各家族庞大的财产。利益完全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让他们自愿走进了这个陷阱。
于是到了第三天，当那些事件男性因为割礼处于最痛苦、最虚弱、完全没有防备能力的状态时，西面和利位带着其他兄弟直接冲进城市，
展开了一场屠杀，
像砍瓜切菜一样屠杀了所有的男性，甚至洗劫了城市，掳走了妇女孩子和所有的财产。这根本已经不是单纯的复仇了，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掠夺和屠杀。
没错。
但让我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雅各事后的反应。面对这种大屠杀，雅各居然没有谴责儿子们亵渎了神圣的割礼，也没有痛斥他们的残暴。
雅各的反应可以说是极其自私。他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中有了臭气。
有了臭气？他只关心自己的名声？
不仅仅是名声，他关心的是，我们人这么少，周围的城邦要是联手报复，我们整个家族就要被灭绝了。他依然深陷在生存的苦剧里，毫无道德的是非观。
那他的儿子们呢？
儿子们更是毫不退让，直接反驳说，难道他能把我们的妹妹当妓女对待吗？
哇，父亲自私懦弱，儿子们残暴傲慢，一点悔意都没有。在这个时间点上，整个家族的道德防线可以说是彻底崩溃了，
彻底粉碎，
名誉扫地，内部撕裂，外部还随时面临被灭族的危险。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什么疑问？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家族，上帝为什么不直接放弃他们，重新挑选一个更道德、更顺服的家庭来完成他的宏大计划不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神学问题，也是贯穿这段资料的灵魂所在。上帝不仅没有放弃他们，反而主动介入了。在第35章，上帝向雅各发出了明确的指令，
让他离开事件。
对， 离开事件，回到伯特里去助谈。我们都知道伯特里对雅各意味着什么，那是他当初逃离以扫时，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赐下应许的起点。
所以上帝让他回到那里，其实是在呼召他回到最初的信仰契约中。
没错，这是一次属灵的回归。
雅各在出发前做的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突然要求全家交出所有的外邦神像，包括他妻子拉杰之前从娘家偷走的那些家庭神像，
然后把他们全部埋在了事件的橡树底下。
对，他还要求大家洁净自己，换上新衣服。这给我的感觉简直就像是给整个家族做了一次深度的精神数字排毒，或者说直接来了一次恢复出厂设置。但这也暴露出一个大问题啊，他们居然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些外邦神像。
确实如此，这就说明在定居事件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地多神教文化的影响，甚至在进行某种程度的信仰混合。
太可怕了。
所以埋葬神像是 Massos 博士在讲座中提到的这段记载里的四场葬礼中的第一场。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掩埋，更象征着彻底告别过去被污染的生活方式，是一次极其严肃的净化与决裂。
那他们一路上没有遭到报复吗？雅各不是一直担心周围的城市会联合起来消灭他们吗？
这正是上帝恩典奇妙的地方。与雅各的恐惧完全相反，上帝将一种超越自然的惊恐，也就是文本中说的上帝的惊骇，直接降在了周围的城镇上。
结果呢？
结果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敢去追赶或者攻击雅各一家。上帝用神圣的干预保护了这个本不配得到保护的家族。
哇，当他们安全抵达伯特利后，上帝再次向雅各显现了，不仅再次确认了他以色列的新名字，而且用全能神的名义重申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的，繁衍众多，赐予土地，并且明确宣告将有君王从他而出。
我真的觉得这种恩典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刚刚用欺骗和屠杀搞砸了一切，上帝却在这里重申我的承诺依然有效。
Massos 博士在这里引用了诗篇130篇来解释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恩典。诗篇里说，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谁也站不住。
对，上帝之所以继续使用雅各家族，并在他们深陷泥潭的时候亲自引导他们，绝不是因为他们具备某种高尚的美德，而是完全出于上帝对列祖的爱，以及他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实。
上帝永远是在人的烂摊子中工作。
没错，带领人一步步走向最终的救赎。
所以，经历了伯特利的这场信仰复兴，还有这次彻底的恢复出厂设置，一般的叙事逻辑大概会在这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告诉我们，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圣洁幸福的生活。
如果是童话故事的话，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千万别忘了，这是一部极端诚实的人类历史记录。接下来的情节不仅没有走向大团圆，反而直接急转直下，悲剧和罪恶依然在疯狂上演。
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一次宗教仪式就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接下来的文本向我们展示了一连串的沉重的打击，也引出了另外三场葬礼。
第一场是拉杰的使女狄波拉去世。
紧接着，对雅各打击最大的是他最爱的妻子拉杰在艰难生下第12个儿子便雅敏的时候难产而死。
拉杰的死真的非常令人唏嘘，他生前曾绝望地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而现在他为了生下孩子真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呼应了雅各和以扫当初在母腹中挣扎的预言。
是的，充满了命运的残酷感。
但接下来的事情才是真正让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就在拉杰死后不久，当他们在伯利恒附近安营的时候，作为长子的流便竟然跑去跟雅各的妾毕拉， 也就是刚去世的拉杰的使女发生了乱伦。
这确实是极其荒唐的举动。
他们不是刚在伯特利发誓要重新做人吗？刘辩到底吃错什么药了，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这种自毁前程的荒唐事儿？
要理解刘辩的行为啊，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次普通的道德失控，更要看到这背后深刻的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
对。在古代宗族社会中，与父亲的妾发生关系往往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篡权宣誓。随着拉杰的去世，家族内部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一个真空期。
啊，刘辩是利亚生的长子。
没错，他可能是想通过控制拉杰的使女毕拉来巩固自己的长子地位，防止雅各把更多的特权倾斜给拉杰生下的约瑟和便雅敏。
原来如此，这是一场地盘争夺战。难怪。
但他这种极度短视且罪恶的做法彻底激怒了雅各，
代价也太惨痛了。因为这个举动，刘辩直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但我不禁要问，圣经为什么要如此事无巨细地把这些不堪入目的家族丑闻全部记录下来？就不能稍微美化一下这些先祖吗？给人留点面子吗？
这种不加掩饰的诚实正是这段文本的历史价值所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后续神圣计划的展开铺垫了非常严密的逻辑。
怎么说？
你想，刘辩失去了长子资格，再加上西面和利位之前在事件大屠杀中表现出了那种残暴，这几个年长的儿子基本上都失去了属灵的领导力，
全都被淘汰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历代之作者的视角中，雅各最终把这份属灵上长子的双倍祝福传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
哇，这就为后来约瑟故事的全面展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啊。
对，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这种权力的转移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在这之后，我们迎来了讲座中提到的第四场葬礼，雅各和以扫共同安葬了他们的父亲以撒，这是一次平静的告别，
也是旧时代彻底落幕的标志。五柴的聚光灯正式打在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身上。
但紧接着在第36章，文本突然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去详细记录以扫，也就是以东人的族谱。说实话，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种强烈的割裂感。
觉得很突兀是吧？
非常突兀。前面的情节那么紧凑，为什么要在高潮之后突然插入这么长一段看似毫无关联的名单？
表面上看，这是一段枯燥的族谱，但如果你仔细审视文本，里面其实藏着一句极具分量的话。文本里说，在以色列人有君王统治之前，这些是以东地作王的。
哇哦，这句话听起来简直像是在嘲讽啊，感觉就像是在说，你们看，以扫的家族都已经繁荣上昌了，甚至连国王都用了。而拥有上帝应许的雅各家族呢，不仅还在搭帐篷流浪，内部还乱成了一锅粥。
确实存在这种强烈的现实对比，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文学和神学伏笔。
伏笔预示着什么？
对于后世阅读这段历史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暗示。既然连没有上帝应许的以东就已经有了君王，那么上帝在伯特利明确承诺给雅各的那个将有君王从你而出，就一定会以更辉煌的方式实现。
天哪，太巧妙了。
文本是在用以东的王来预告以色列君王的即将到来，从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一脉最终将诞生大卫王，并从这条脉络一直引出耶稣基督。
而且这份救赎不仅属于以色列人。
没错，最终也将通过他们赐给创世纪第十章万国列表中的所有民族。这才是上帝在人类的混乱与不堪中暗中推进的真正宏大的计划。
太震撼了，当将我们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时，一切都说得通了。为你总结一下我们在今天这场深入探讨中获得的核心洞见吧。在这些历史资料中，我们看到的绝对不是一群完美的道德模范，这是一个充满了欺骗、暴力、自私和权力斗争的残破家族。
是的。
但正是通过这样一群问题人物，我们看到了神圣承诺那不可动摇的坚韧。上帝的计划从不依赖于人类的完美，他总是在我们制造的废墟中工作，耐心且坚定地引导人走向悔改。
就像我们将在未来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这群残暴的儿子们最终会在弟弟约瑟面前展现出令人动容的坚实悔改。
这种在至暗时刻依然生效的恩典，确实是这段文本最核心的力量。 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我们得引导你思考一个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而且极具现实意义的现象，
也就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常说的代际创伤与行为模式的遗传。
绝对的。仔细回想一下，欺骗的基因在这个家族里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从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因为害怕被杀，谎称自己的妻子是妹妹，到父亲雅各趁着以撒眼瞎，用极其恶劣的手段骗取了长子的祝福，将欺骗推向了高潮。
然后再到今天，雅各的儿子们用最神圣的割礼去欺骗和屠杀示典人。
对，这种负面模式简直是一代传一代，而且每一次的破坏力都在呈指数级增长。
这就是一个未被打破的负面循环，欺骗、背叛，还有那种用自己的手段去抓取利益的本能，像幽灵一样笼罩着这个家族。
雅各还以为逃离了以扫就完事大吉了，
但他没有意识到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他们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性格缺陷，直到上帝后来用更巨大的恩典和极其严厉的管教，才终于斩断了这个循环。
没错，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留给你的终极思考了。当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无比清晰地看到雅各家族这种代代相传的欺骗本能和负面循环时，你是否也曾停下来，诚实地审视过你自己？
这很关键。
在你的生活里，你的家族中，或者你所在的组织文化里，有哪些未被打破的负面模式，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最重要的是，你将如何采取行动，成为那个勇敢面对并彻底打破这个循环的人？
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入探讨，和我们一起在这些古老而深邃的记载中挖掘出人性的真相与不可思议的恩典。我们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探索更多的新知。